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呼求你至高至圣的名，我们颂扬你的名，愿你的名在我们中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在我们中，你的旨意成行在我们中，如同在天上。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渴慕用我们全部的生命来爱慕你，爱你就是要遵行你的诫命，我们定义。要用全部的生命来遵行你的旨意，完成你的召教。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心，求你开启我们的明悟，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的宠召是有多么丰厚的盼望。我们爱你，我们渴慕你，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干扰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悖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我们是奉你的名属于你的聚会，你在我们中彰显你的荣耀，你在我们中洁净我们的生命，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的活水。你将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你圣灵的活水就在这里浇灌，就在这里涌流，就在这里充满。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认识你，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赞美主，又到了我们蒙恩的时刻。我们是有福的一群，因为我们有主耶稣。他喜欢把各式各样的丰盛，他已准备好的丰盛赐给我们，倾倒在我们的生命里，倾倒在我们的思想情感中，倾倒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让我们打开圣经，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二十节。但以理就是神的先知，他说。也就是把真理的话向着我们显示出来。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神的名是应当被称颂的，神的名在普世是何其的美妙。这是诗篇第八章所说的，在雅歌第一章那里也说，神的名有如到处的香膏。香溢四射，他的名是芬芳的，让我们进入他这芬芳的他的名下，我们体会到他是多么多么的让我们敬畏称颂。他是全美的，他满面香甜，他全然可爱，他的名应当是称颂的。所以，我们刚才也在赞美敬拜中称颂他至高至圣的名，从亘古直到永远，就是这一个荣耀的名、芬芳的名，也代表着神的性情，神的他为神的本性，就是他是永活的神。从亘古直到永远，他都不改变，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于他。这我们所看到的万事万物，都是他的智慧所安排的，都是他的能力所创造的，也都是属于他的。他改变时候、日期，这时候、这日期。前几天我们这里还非常非常的炎热，而它改变了，从昨天变得非常非常的凉爽，一直到今天， 我们就经验到这一个改变，而在这改变中间，前天是下了很大很大的雨，那么这活水降下来，也是他愿意就在这一个时刻倾降了从天上来的活水，也在他的时刻，他要把圣灵的活水浇灌在我们这干枯的心田里，浇灌在我们这一个属灵的炎热燥热里，让我们充满他圣灵的活水，让我们被他圣灵的风所吹拂，而感受到非常非常的舒适。我们这两天就是好舒服的被既不冷也不热的非常理想的圆满的温度、圆满的时间、圆满的旨意，他赐给我们的。若是神赐给我们的，就是圆满的，是我们的生命必须改变，能够知道他在做美好的事情。所以时候日期都是他改变的，他废王，他立王，他将智慧赐予智慧人，他愿意我们对他充满了真实的认识。没有一个做父亲的希望自己的子女是非常愚昧，一生一世什么都不懂。而且每一个父亲从这孩子在母腹中就盼望着这孩子是聪明的，是美丽的，一直带着这盼望，是他非常非常的聪明，非常非常的能干。神创造了我们，他也在他的爱内要不断的更新改变，造就我们的生命，变成也是全然可爱。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说，你们应当是成全的，成全的就不是愚昧的，是有智慧的。那么成全的要像你们的父一样成全，也就是我们的父怎样，他就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智慧是属于父，能力是属于神，那么智慧和能力他都愿意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智慧人。他将知识赐予聪明人，让我们有他的智慧，有来自天上的聪明，能够体会到我们的父要做什么。他愿意把他要做的事告诉我们，他改变时候，他改变日期，也就是苦难不是永远都是苦难，苦难的尽头就是有一个时刻就要进入他的荣耀里。现实的苦难比不上他要给我们未来的荣耀，现实短暂的痛苦比不上他要给我们永恒的喜乐跟安慰。而这一个时刻他也告诉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会发生在人类的历史中，会发生在人类历史继续向前走，未来会发生什么事。那么很多的事情他都告诉我们，一直到最后今世的终结，到千年的国度，到永远的福乐，他都告诉我们。那至于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却不是人用着自己的方式可以知道的。你可以读历史，按照历史中的教训，可以有智慧，避免一些错误的历史的灾难性的错误，而有学习有成长。那么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却不是你研究历史可以得着答案的，也不是你可以用任何的方式可以知道这时期什么时候改变，你是不知道的。只有神知道这一切。那么神在他的时间，他也喜欢把一些他要做的事告诉我们，而这一个时期也只有从神的启示我们才会知道。神可以亲自启示，可以打发他的天使启示，是他打发加百利告诉圣母玛利亚，你将怀孕生子， 所以这个时期到了，而这个事情会发生，那是神的时间到了。那么加百利他只是神的天使传递神的讯息，他也可以借着天上的圣徒来启示他的时期。那么这一个时期他会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这一些时期其实是有很大很大的爱，他要告诉我们。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九节，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之后，他带着极大的爱跟门徒们吃了最后的晚餐，也告诉门徒们很多很多的事。在第十四章的二十九节，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就是他讲了好多好多的事，他说这些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这你们中间有几人，本来应该十二人，有一人去出卖耶稣去了，那么不多的十多位，十二个人跟他一起吃最后的晚餐，听到他很多的启示，而有一些坚持到最后的这十一个门徒。那么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就是他预先讲的一些事，这些事一定会发生。那么这事真的发生的时候呢，门徒们就可以相信，而这一个相信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人若不信他就没有生命，只有信他才能得着生命。那么信心就是听见神的话而把神的话领受，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信心是来自于听见，听见是听见了基督的话，我们听见了基督的话，我们回应就可以信。那么我们信他的人是不会蒙羞的，信他的人就会得永生。那得永生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信他，使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那么很多很多的事情，主的话讲呢，就是我们很难明白，我们也很难相信，我们很软弱，可是主有办法让我们真的不得不信。因为怎么有这么多一件又一件，一件又一件，一件又一件，不可能是巧合，也不可能这样发生，而他真的这样发生了，我们就真的能够信。而这一个信就让我们进到了他告诉我们这件事，可能这件事他会告诉我们要注意什么。当我们真的把他的话当作话去注意，去照着他的话去做，那么你就是有福的，那么你就真是有福的。所以主预先告诉了一些人，好使得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有一些主告诉门徒的话，直到今天还没有应验，还在应验中。有一些是关于比较久远的一个神告诉我们的预言，有些是比较近的，有些已经发生了，有些还没有发生。神告诉但以理的许多启示，很多已经发生了，他让但以理看到四个兽，那么其中的三个兽在历史中已经应验了，这些王发生的事都应验了，那第四个兽呢，正在这个时刻，那之后呢，有神的国要降下来，那么神的国也在发生中，这一些神所准备的事都在神的时间进入我们中间。那么有人是先领受了神的恩惠，所以叫做先知道，先知道简单说是什么，
先知，
先知，对，但以理就是先知。那么但以理是先知，他先我们知道，先知有的地方也翻译成先见者，就是他比我们先看到。那么先看到先知道，后来会不会更多的人看见更多人知道，会。所以这十几个门徒让我们今天也能够有机会知道 要发生的事情，因为神要借着他的先知，他拣选的仆人，把很多的事要告诉很多的人，让我们能够准备，让我们能够，如果都已经上网了才知道你这样做会上网，那不是太迟了，而是要先知道不去做致死的罪而永远的上网。所以神愿意预先让我们知道，在他的时间是对我们很大很大的恩惠。神很大很大的恩惠让我在上个月能够去到辛辛那提去参与一个属神很特别的聚会，是在8月19号到21号在辛辛那提有一个寻道者二的属灵的盛宴。这一个寻道者二，也就是在美国的第二次的寻道者的盛宴，在一年前就是寻道者一，是2021年的8月6号到8号。这两个聚会是在美国唯一有的两次寻道者的聚会，因为神启示撒都孙大所，孙大所先知要在全世界神拣选指定的七个国家要准备这些重要的讯息，美国是其中的一个国家。那么也只有美国有过两次，其他的国家有的是一次都没有，有的是已经预定了要去，那么只有美国有两次，所以这是神给美国很大很大的恩惠。但是不是这些讯息只为美国，其实是为了所有的人。那么去到那一个筵席里，是神给我很大很大的恩惠，我非常非常感恩能够去到这两次的聚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特殊的聚会。我上一次就把在聚会中所体会的跟大家分享，因为很多的丰盛的内涵跟重要的讯息，所以这一次是上一次我讲的延续，上一次也是一，真的是二，可是都是在寻道者的这一个主题下，主耶稣帮助我听见的、学习的、领受的，也愿意求主帮助我能够说他的话，传递他的喜讯。从神而来的都是喜讯，真的都是喜讯。神给我们的讯息，神的话，有一句话叫做福音，福音，福音是什么意思？就是好消息的意思。神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好消息，因为他要我们不要做的不是坏消息，是好消息，免得让我们陷于很大的灾难、祸患、捆绑以及不可挽回的痛苦中。那么他要我们做的就是准备我们提前进入他的好，所以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都是非常非常的美好，都是非常非常的让我们蒙恩的。所以我们要在感恩中把他的话保守在我们的心中。在殉道者聚会二的这一个聚会一开始第一天，撒都就说一个礼拜前，就是他在兰卡斯特，就是在我居住的城市，也有三天的属灵的盛宴。在那三天的属灵的盛宴中，他说他在祈祷时，主耶稣基督启示给他，告诉他一个讯息，而那个讯息他就在殉道者的聚会中讲。那个讯息就是末世录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这一个试炼 不是在局部的一个地区，而是在普天下，都在这一个试炼，这一个火的试炼中的时刻，主要保守我们。这是主应许对菲拉铁菲的教会所说的一句话，而这句话也是对众教会说的，那么也真的会有一个时刻真的应验。就跟先知孙大所说，这一句话应验了 is coming， 也就是全世界受试炼的这一个时刻已经来到了，我们已经进到了这个时刻，而这一个时刻已经来到了。那么这已经来到的时刻，他领受了，他告诉了一群人。那么对于全世界的信徒来说，其实这一群人是很少的人，大概一两百人。可是这讯息也要带到各个地方，主耶稣也愿意我们都知道这重要的讯息。我们是要付代价来领受神给我们特殊的讯息。为什么在但以理的时代，但以理得到这么多的启示而众人得不到呢？因为但以理付了代价，准备他的生命不受到君王食物的玷污，他活一个圣洁的生命，他活一个神愿意人活的生命，那圣洁的生命。因为经上说，我是圣的，为此你们应当是圣的。神是圣的，我们若是不圣，我们怎么能够看见他呢？只有心里洁净圣化的人才能见到神。你要先于众人见到神，你就必须要先于众人活一个圣洁的生命。那神愿意我们准备好来承受他要向我们的启示。那这一个真实发生了，也就是这一个时刻，这个日子开始了。你不要想你所在的地方不受影响，不，这里说的是普天下，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是在这一个试炼中。我们再回忆一下上一次我为大家分享传达我所领受的讯息，从先知的口中，我们读过了这几节圣经，我们很快的再去回溯一些重点，然后我会继续的讲后面上一次没有讲的一些重要的讯息。第八节，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那是对菲拉铁菲的教会所说的，是对教会说的，也是对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说的。我知道你的行为，他知道我们做什么，所以我们要怎样的生活呢？主都知道。如果我们按照他的旨意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活要他我们活的生命，主他会非常非常喜乐，他喜欢我们是成全的。他知道我们的行为，他也告诉了众教会需要悔改的地方，而这个教会这一群人是主没有斥责，只有肯定，也只有有很多的鼓励跟安慰，也告诉他们重要的讯息。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就是你不是很有力量的人。那么你这一个没有什么力量的人做了这些事，其实就是用尽了你的有的能力跟力量。你没有很多钱，你把全部的钱都用来，你没有很多很多的钱来买东西，你却只有一瓶玉瓶，你愿意把它打碎，把它打碎倒在耶稣基督的脚下，那是你愿意把你仅有的五饼二鱼，但是你愿意把它用于主。你曾遵守了我的道，这曾就是曾经已经，你已经遵守我的道， 是对于那些已经遵循神命令的人，遵循神命令的我们。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正在遵循神的道，我们都在正在遵循神的话。这一段圣经里有几个重点的字，第一个就是遵守，遵守。那么曾经遵守，今天要继续遵守，未来还要继续遵守，这是重要的事情。因为只有神的道是永恒的，我们进入了神的道理，进入神的话里，那么他的永恒就带我们进到了永恒。没有弃绝我的名，遵守神的话，不弃绝主的名，也就在任何的状况下都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在末后的试探中，特别是敌基督掌权的那 3.5 年，他就是对着这一个名要说亵渎的话，对这一个不弃绝这名的就要极其的迫害、杀害、苦待，要你去拜偶像，禁止你去拜真神。那我们该怎么做？就是不弃绝主的名，不否认主的名，不为任何的原因否认主的名，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态度。其实我们不太有把握，现在没有迫害，所以我不否认基督的名是容易的，在一个很大的迫害时就是不容易的，可是也真的显明你是不是真的用了你的力量，你没有太大的力量反抗那一个迫害你的强势强力，但是你没有弃绝主的名。我们也要求主保守我们这小小的羊群，我们所认识的亲人们，主的子女们，我们都不弃绝主的名，没有一个失丧。父交给主的羊没有一只会失丧，愿我们是主的仆人，父交到我们手中照顾的羊没有一只会失丧。如果你是一家的家长，你家里没有一只羊是失丧的，没有一个人是失丧的，你要照顾。如果你是教会的领导或是侍奉的领导，那么一样，你不否认也带着一群人也不否认，这是给一群人说的。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第三个字就是忍耐，我们要坚忍到底，坚忍到底，坚忍到底，不要在最后一个时刻否认了。最后一个时刻否认了，那么说你是否认的还是承认的，你就变成否认的。不论你多么多么愿意结婚，你在最重要的婚礼中你说我不要，我不愿意，那么婚就结不成，本来可以结成的就结不成。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可是没有一个心腹是可以在最后的时刻不坚忍而否认基督的名的，你真的丧失了你最大的恩惠。我们上一次也讲到了在苏俄西伯利亚迫害中的七个牧师，六个坚忍到底，他们带了冠冕，连神都让一个还不信主的这一个军队的长官，迫害他们的长官看到了这真实。而第七个，为什么这冠冕好像要戴下来又戴不上来？因为他摇摆不定，摇摆不定。所以我们不能以一种摇摆不定的态度走前面的路，我们必须要坚忍。这个坚忍也就是很困难，但是我并不摇摆不定，就是 firmly， 非常非常的真实，很坚忍。不论怎么样我们都坚忍，而且是坚忍到底。经上也说那坚忍到底的必要得救，要坚忍到底。那个受了很多很多的苦难，曾经也为主受了非常非常多的苦，曾经也没有弃绝主的名，为什么在最重要的时刻他改变了呢？而这个改变就好可怜，就好可悲，连那一个不信的不认识耶稣的看到了这一些，他明白了，他说 不要否认基督的名，不要否认基督的名，不要否认基督的名。当他不让你这个傻瓜，你怎么否认基督的名？那么你否认了，我不否认，我就把衣服脱掉到那边去，就在那边，他就带上了光冕，就是神为我们准备了，那与他同苦，与他一同坚忍的走前面的路。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我们坚忍到底，我们也必会与他一同为王。所以这一个忍耐坚忍的道，就是神的话，有关于坚忍的这一些话，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就会有这生命的样子。神给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可以坚忍的，我们以为不能了不能了，其实是可以的。有时我们觉得不能了不能了不能了，那是我们觉得不能，可是神你说能，我信你可以，那么你就可以，你就能够。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就是在普天下都有人会受试炼，也就是这个试炼没有人能够脱免的。在台湾，我们过去其实现在还是一样，有联考的制度。这联考就是好多人去考，在我那个时代好像只有 10% 的人可以录取进到大学， 90% 的人就是不能录取进到大学。那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考试，如果你在学校是全校第一名，什么都很好，那么在考试那一天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失常了，就没有考到好的分数，那你可以进到大学吗？不能。比你成绩差的都进去了，你就不能。这也是讲最后那一个考试，就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而那一个考试，我们也会有这个考试，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考试。不要因为你是第一名，全校第一名，按照你们学校的，你们学校有 50% 都会进大学，那个第一名绝对会进大学，你就一定这个考试会考好吗？不一定，有很多原因，可能你生病了，可能你不能够正常发挥了，可能你那个时候你的脑筋发烧，烧到一个地步都不知道是什么是什么了。但是那一天就是最重要的那一天，会有一个神最重要的那个日子，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可神可以帮助我们，他可以保守我们那一天考得很好，也就是最重要的那一个受试炼的时候我们都有。那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好好准备，好好准备，好好准备。其实神现在就让我们好好准备，好好准备。如果你不知道一个礼拜后就是联考，你还以为是两个月后，你的准备有问题，而且你一定去失败。你两个月后去，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发觉，诶，我们的聚会结束了，怎么有人来入 meeting 呢？然后我说，诶，怎么都没有人，我们有机会的话还可以回答他，没有机会就不能回答他。也就是说，神有神定的规范跟时间是要我们来遵行的。那我们要遵行，有一个他试探的时候，这一个他试探的时候，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会有这个时刻，这个时刻也一定会在。但是主耶稣基督下一句话说，我要保守你，就是主会在试探中保守我们。你真的可以这个考试你不生病，纵使你生病头脑还很清楚，可能考得更好。因为神有时会让我们在一种磨难中间经验到他的得胜，他的全能。墨西亚受膏者弥赛亚是必须受过苦难，经历苦难才能进入他的荣耀，这是路加福音第22章所说的。在使徒行传第14章也说，同样我们也必须经过很多的艰难才能进入神的国度。会有这一段时期，然而这一段时期因着主给恩典给恩惠，其实这艰难是可以忍受的。 其实这艰难也都会变成了一种非常非常甜美的味道。这一个甘甜的生命是神给我们的，因为神会保守我们，他会保守我们，他保守我们经过了所有的艰难却没有丧亡，好像都没有活下去的任何的可能，从人的各种想法来看，可是居然活下来了。那是神要我们相信使死人复活的神，可以让我们经过死亡进入复活，就是他可以保守我们。有一群圣徒会被保守，耶稣基督会在他的时刻乘着云彩再次降临。那么神乘着云彩再次降临的这个日子还没到，是未来还没到。那么这个未来还没到的日子，可是当他到的时候，有的人是被提到天上跟他相遇，有的人不会被提到天上。那么提到天上都是准备好的，提到天上都是神提到天上，那神在准备我们能够被提到天上，所以我们要被提到天上，所以有一群人会一直活到基督再来，那么这个试探都会过去，都会过去。也是诗篇92篇所说的那一级那一个瘟疫，在你身边虽跌仆一万，虽跌倒一千，一级却不能到达你的身上。不是说没有一级，有一级，但是都在你的旁边，有很多的灾殃。他说一级却不能进到你的帐幔，连你住的地方都是安全的，这是可能的，因为神保守我们，神他保守我们。所以在埃及的十个灾殃，可是在歌山地却被保守，却不在那灾殃里。可是在歌山地的人知不知道在埃及有灾殃？知道的，我们会知道这一些的。所以我们也要随时准备好我们的生命为神所用，去救更多的人进到神的荣耀里，去让更多的人得救。因为得救的机会也是最容易得到，因为最痛苦的时候人最需要强有力的神来拯救我们。所以这保守可以保守我们直到基督再来，他有能力保守我们。可是也有一些人是被命定了的，是在这一个过程中是为耶稣基督作证舍命的。我们翻到启示录，在打开第五个印的时候，在启示录的第六章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作证而被杀之人的灵魂，就是有很多被杀的灵魂。被杀不见得是为主殉道，只是被杀了，或者是因罪而被杀都可能。可是这一群是为主做见证而被杀的灵魂，叫做殉道者。殉道者没错，他们死了，但是不是所有死的人都是殉道者。他们大声地喊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也就是他们相信神是公义的神，神会在神的时间行审判。那么他们向神呼喊时，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就是有圆满神命定的数目的基督徒，他们的弟兄以及做仆人的侍奉神的，这两类的都有圆满的数目。直到那个时刻到了，那么那个时刻还没到，所以还会有一些致命的圣徒，就是因为还会有我们需要对于这一个事有更深的认识。如果你不知不晓，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那时间事实那个时刻到了，你会措手不及，完全来不及。如果你早一点知道，你想说哇，还有两个月后才联考，一突然知道说明天联考，真的是措手不及，完完全全不知道该怎么办。而神愿意我们现在就能够知道怎么办， 所以他打发他的先知，赐给他先知讯息，要在七个国家讲。七是今世的圆满，这是神指定的地方。那么二就是恩宠的再加的恩宠，只有美国有两次，两次，非常感谢主。所以有圆满的数字的人，所以有一些人是会被在这过程中，那是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十节也应验了。启示录的第三章第十节跟第二章第十节是一对，就是对于两个教会，这两个教会都没有主给负面的评价，都是正面的。一个是苦难中受苦的教会，殉道的教会，叫士美拿的教会。第十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这是主告诉士美拿的教会所说的，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主告诉我们会有苦难，但是主也告诉我们不要怕。我听到有一位姐妹跟我说，就在前几天，她说我们这边的一个教友，她说她知道有一位主重用的仆人，主用了他做了好多好多的事，很多的奇迹发生，他真的是在一个很受到迫害的一个地方，在为主在照顾很多可怜的孤儿，很多可怜的受难的人。那么他听过这个神的仆人说，他说他跟主说，主啊，我愿意为你做一个殉道者，我活着为你而活，死为你而死，大概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生命，他跟主说的。他说可是有一件事，我为你死可以没问题，可是有的时候死之前有好多的折磨，这些痛楚的，这些各式各样难以想象的这些折磨，我会怕，我不愿意有这些，如果要死就是很快的一下就死了。那么如果是这样这样，慢慢的我们讲到那个七个牧师，他们不是一下死的，他们好多好多的苦难，就是整个的生命到达一个极大的极度的苦难，最后有六个牧师他们死了，这是神量的。可是这位主的仆人就说，他说但是按照你的旨意，不要按照我的旨意，如果你的旨意是这样，我也愿意，这样好不好？很好，我们有我们的怕，我们的怎样，其实主都知道。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哎呀，他会这样子想，我怎么从来没这样想过？因为我碰到主的那一天，1991年6月29号，我就跟主说，我活着为你而活，死为你而死，我愿意为你而死，这是已经我跟你讲过的，我从来没有收回这句话，也没有要改变。我也曾经碰到了一些可能会有死亡危险的状况，因着这个话，因着信心，就经验到了神的神迹保守我。我说我怎么没有想这话，那么我是不是该想想，如果是这样呢？可是我又知道说不要多想，想了会害怕。我就说，主啊，那么我不想是不是就没准备呢？我想了一下，没有什么太多的答案，是该想还是不该想我不知道。很快的第二天早上，主就用这句话告诉我，他说不要为他，这里说你将受的苦，你将受的苦，将受的苦就还没受，就是未来，你将受的苦你不用怕。那我为什么要想很多让自己现在就怕的事呢？我说，主，我也愿意，愿你的旨意成就，如果不是你的旨意愿意我那样死，我就不会那样死，我要死在你指定的方式，你指定的时间，你指定的地点。那么你要我活着，我也不要早死，不是为了死而死，而是为了神的旨意而活在神的命定的旨意里。你将受的苦你不要不用怕，所以其实这些讯息都是让我们不要怕。我在这讲习会的两次体会到神的灵非常强的在运行在我们中，我有的就是感恩喜乐，真的没有害怕，没有任何的害怕，而有的就是很感恩很敬畏 神的时候临近了，就是一个很临近的，不是很遥远的事实。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你可能会被再下在监里，叫你们受试炼，你们受患难时日，你们务要致死忠心。所以在监里要致死忠心，将要受的苦不要怕，那么已经发生的苦你要坚忍，就是忍耐到底，致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以主一头为王。那为主的名而被砍头的，那么会第一批复活，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这是神给我们的智慧，就是将要受的苦现在不用害怕，那么其实都不用怕，都不用怕。我们真正要怕的是敬畏神，怕那会将我们的身体跟灵魂投到地狱永火的那一位，其他都不要怕。我们会敬畏神，我们就不会害怕任何的事。那生命的冠冕是永恒的，这一个短暂的受难时日是短暂的，主是要我们致死忠心，忠信致死，也就是我们要信他一直到底。而这一个致死忠信是神愿意我们所有的。在聚会的第一天，撒都看到了一位天上来的圣徒来到他的跟前，撒都就问他说，先生你是谁？他说，我叫做波提卡。波提卡是一位致命的圣徒，很多年前我读过关于他致命的这一个见证，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他是在斯米纳教会的当时的主教，当斯米纳教会被迫害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被迫害，波提卡他那时已经86岁了，别人都说我们赶快逃避这些苦难离开吧。那时他做了一个梦，他在梦中梦到他睡觉的枕头失火了，就是着火了，他是睡在火上，他就知道说他的时候近了，他知道他的结局就是会在火上被酷刑，这个火烧死。那时他心里知道，他跟主说，谢谢你，谢谢你提前告诉我，我知道了。他就准备，果然他就被抓了。来抓他的罗马士兵也很惊讶，来到他家里，他居然说，你们有没有吃的喝的，来这里有吃的喝的招待他们。那些士兵也很惊讶，就是他非常非常的带着爱跟他们往来，也没有怕。他说，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同意我一个请求，就是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祈祷。那罗马的兵就同意给他一个小时的祈祷，结果给了他两个小时。他在两个小时祈祷之后，他们带他走，那兵对他也会说，你都年纪这么大了，想想你自己，我们不一定要把你烧死，我们不一定要把你处死，我们可以放你，你只要否认耶稣基督的名就可以了。我们刚才提到了，不要否认耶稣基督的名。他就很平安地说，他说86年我的主对我的恩情，他做的样样都好，他是这样照顾我86年，没有任何一件事，一点点一丁点是他对不起我的地方，一点都没有，那么我怎么能够对不起他呢？当他被要绑到那个柴火上烧的时候，他说，你们不用绑我，我不会自己下来的，我不会挣扎的。他们好像也同意他，他并不挣扎，因为他知道那是他的命定。当他谈到火上烧的时候， 奇迹发生了，那火一直烧，就烧成了一个人形，就是他躺的那个人形。可是他在上面都活得好好的，根本就是一点事都没有。那火一直在烧，他就一直是烧不到他，只烧到他周遭的柴。那么那些柴烧着，后来一个罗马兵就拿着那个长枪刺透了他的胸膛。当他被刺透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血涌流出来。很多的血涌流出来，而也有一只鸽子，血是从那边飞出来的。那么他就是这样的被活活的折磨而死，被火烧尽了。他们又不愿意保留他，因为很多人看到了这一些都非常的惊讶，就说真是奇迹，真是奇迹。很多很多的信徒都在欢呼，所以罗马人最后是把他尸体都烧掉了，就是神的荣耀彰显在他的生命里。这个事迹就传遍了很多很多的地方，在教会史中间，第一本记录着殉道者详细的记录，除了耶稣基督之外，那么就是波提卡。而他的见证就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那一天他来了，就是来到我们中间，然后他跟撒杜说了一些话。你要如何去准备一个人的生命，一个耶稣基督的殉道者要如何活，如何准备自己的生命呢？撒杜在第三天他就把这领受的信息告诉我们，有三个重要的事，就是我们今天聚会的主题：净化心思，净化情感，净化信心。也就是我们必须要活一个 purity of mind， 就是让我们的思想完完全全的被洁净，被神洁净。而这一个被洁净的思想是要持续的，也不是一天就洁净的，要继续被洁净。Purity of heart， 就是要让我们的心被净化，让我们的情感被净化。Purity of faith， 就是让我们的信心要被净化。因为我们的思想，常常我们的思想，那里是一个战场，也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在那里有反对神知识所树立的高在碉堡，是仇敌的碉堡，反对我们顺服耶稣基督，要靠着属神的兵器把这一切仇敌的碉堡都铲除，好使我们众人的心，我们的思想能够完完全全的归于基督。所以思想是最先的一个征战的地方。我们先前讲到的那七个致命受迫害的六个致命，第七个就是六个致命的这六个牧师，他们的思想是准备好的，是完完全全没有要否认耶稣基督的想法，非常清楚。那第七个呢，就是没有净化他的思想，他想我真的要这样子死吗？我还有很多我想要做的事还没做，我真的要这样吗？这里好冷，我很想要去喝那一个烈酒，这里好冷，我非常想要穿那个舒服的衣服。这一些挣扎，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主的仆人，他被关到牢房里，下到监里，长达14年之久。那么这一个主的仆人是在罗马尼亚的那个监里受尽了苦难，是在一个地下小小的地方，然后让他跟任何人都隔离，很不自由，很不好的地方，然后不让他祈祷，有很大的喇叭一直在灌输他共产主义的思想，一直灌输他，就被折磨折磨折磨折磨了14年。神的时候到了，他得到了释放，他保守了， 神给他的生命。别人就问他说，你怎么可能在这14年这样严格严厉的迫害中你还保守了你的信仰呢？这是他讲的一句话。他说，我在那些时刻我就一直想着主的话，一直想着主的话，一直想着主的话，一直想着主的话。我把主曾经帮助我记得主的话就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诗篇第一篇1-3节，昼夜默思上主耶和华诫命的人才是有福的。我们的思想要不断的去想，不断的去想。我们先前讲到的那几个要点，也就是启示录的第2章、第3章，那菲拉铁菲亚的教会遵守神的道，第一个要点就遵守，这个遵守想它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没有其他的，就是要让我们的思想非常非常的纯正纯净，非常非常的单纯，就是遵守神的话，遵守神论忍耐的道，也是遵守，就是完完全全让我们的思想能够完完全全得到净化。现在我们就要求神净化我们的思想，我们思想里面有什么地方是污秽的，是不洁的，是邪恶的，要求神来净化我们。甚至我们思想里面有很多的恐惧害怕，也要神来净化我们。我们不应当活在恐惧的思想里，净化的思想里，因为仇敌把这一个给了人，他就会从那里吹破着你，在你的恐惧中做了很多你不该做的事，你会非常恐惧害怕失掉性命，他就在那里迫害你，结果让你真的丧失生命。我们上次也讲到了使者约翰在监里，也是他的思想，他没有胜过一个宗教的框架，因为墨西亚是一个政治性的墨西亚，他来了，全部的牢里面的都得释放，他期待的是这样，那么他就因耶稣基督的名而半跌了。我们若不能够遵守神的道，我们就容易被神的名所半跌。那不为神的名而半跌的人是有福的，这是主耶稣基督对使者约翰他讲的一句重要的话，也提醒我们，那不因我的名而被半跌的才是有福的。那么我们要不断的圣化净化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思想被净化。波提卡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思想被净化的人，不受任何的诱惑，他心甘情愿的，而且他知道神的命定，他就愿意。如果神在我们中兴起了殉道者，你是有福的。如果我们有这福分，要感恩，这是神给的很大很大的恩惠。神给他的一个忠信的仆人叫做 Neville Johnson， 也关于殉道的这一些光跟启示，主耶稣基督亲自启示他，让他看到一个画面，然后解释给他的是什么意思。他看到了，在神事中看到了非常大的征战，主的军旅跟仇敌的军旅在一个很大的战役中，在这个很大的战域里，好像主的军旅没有办法突破仇敌的那个防线，而后面还有很多，只是在这个激烈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亲自带了一群他的军旅，主就说，有谁愿意做我的致命者，第一个进去，那么所有的人都举手，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都愿意，也就是思想里面被净化了，被净化了，不是我不愿意哦，选到他哦很好，还不是我，不是这样子想的，选到他那是神的旨意，我们祝福他，愿意为他，而选到我那是神祝福我，是一个新的更新的思想来认识我们的神，而这个思想是天国的思想。有一个非常年轻的姐妹，年纪不大，她领了这命，他就非常非常快乐的喜乐的就向前奔跑，就他一个人跑到前面去， 当他跑到前面去的时候，非常非常快乐的跑，他知道他跑到前面去会致命的，他们通通都知道。那前面的那一个枪炮弹药通通打到他身上，然后他就倒下来。可是大家都看到了， Neville Johnson 也看到了，在那个子弹要打到他的皮肤，快要接触到他的皮肤的时候，他的灵魂就被提了，死的是他的肉身，可是不是那样痛苦。其实我们会很痛苦，因为摇摆不定，你又不能被提，又不能逃避，那么就是很痛苦。那么你真的被提了，那么看到这个意象，撒杜也看到了类似的意象，他们同一段时间都得到了这些意象，他们都相信。撒杜说他问了耶稣基督说，他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段经上的证据，因为圣经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证据，那并不表示说我们一时找不到圣经就不是神的话，也不是这样说，而是凡事都要审辩，可是圣经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那么主就跟他说，你没有读过使徒行传第七章我致命的圣徒斯提凡的事吗？让我们读一读。这是神爱撒杜，让他能够更清晰的知道这一个经上的证据，好使得我们很有把握，好使得他在传讲这些讯息时，他是非常非常肯定，我们听到他也是非常非常肯定。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的第54节，使徒行传的第七章54节，当斯提凡为神见证，讲了很多有光的话给以色列子民，众人听见了他的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会有一个时代，你传讲主的话会被咬牙切齿，会被迫害，而罪恶很多的地方这些事情会发生的，但是那是有神的美意。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他看到天开了，他看到了神的荣耀，他看到了耶稣基督站在父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听了更发狂，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也就是真的被撒旦充满了心，里面都是撒旦的灵，对于基督的灵是这样的憎恶仇恨充满了这些人的心。那么他们不要听真理的话，他们就捂着耳朵，而且齐心涌上前去。也就是说这一个犯罪是全部通通都阿们一起要犯的罪，而且他们很快的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在以色列我去过，那里有很多石头，很多的石头，大的小的，大的小的，有的石头很大，这些石头拿起来砸到人身上，我们有一点脑筋都可以想一想，不会是一个舒服的事。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到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这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使徒，他因着这件事，义人的血会打开这救恩的门，就是耶稣基督的血就打开了神恩典的门，进到我们这些有罪人生命里。这圣徒的血会把神的真道福音传到迫害圣徒的地方。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就是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我们看到他所看到的都是天上的异象，都是属灵的事。他又跪下大声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他喊他跪下，不是被打了求饶，不是被打了跪下，而是他敬畏神的荣耀，向神跪着祈祷。他跪下大声的祈祷， 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也就是石头打在他身上，他看到的是荣耀，他是进入到神的荣耀中。也像那七个牧师的前六个，在断气最痛苦的时候，他们的灵带了光冕到天上去了，天使带着他们去。所以我们不要害怕，也就是神会亲自保守我们，让我们经历到他命定的就是最好的。他愿意我们在信心中经验到这一切，也就是他要保守我们，也就是保守我们完全不受害过去。那么有的时候会保守我们的灵魂进到天国里，在这一个好像人看到的很惨的状况里，可是是进入荣耀的那一个时刻，都是他的保守。他保守我们完成我们该有的命定，他会亲自保守我们。为此我们真的可以不要怕，我们真的可以不要怕，也就是在我们的思想里要把怕丢到外面去，不要怕未来要受的苦，不要怕这苦到达一个极致是死亡，不要怕，因为主他不会舍弃我们。主耶稣基督也就跟撒都说，他说我怎么陪伴着我的圣徒波提卡，那么我就会陪伴每一个殉道者。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他不会不跟我们在一起，他是跟着我们在一起，要准备我们。为此 purity of mind 就是让我们的思想完完全全跟神的话吻合，这岂不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命定吗？那么主耶稣基督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对不对？这人类历史中第一个殉道者是谁？第一个殉道者是谁？主耶稣。斯提凡是在主耶稣之后，但是亚伯他也是殉道者，被迦因给杀了，那是旧约，旧约还有很多的。那么第一个殉道者是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这是有圣经的根据的。在启示录第13章第8节，这一次另外一个讲员 Bruce Allen 他也讲到第一个殉道者是耶稣。为什么第一个殉道者是耶稣？上次 Chris Reed 在荣耀教会的敬拜中心也讲了这事，就是启示录第13章第8节，就是那受掌权的 3.5 年有很多的迫害，他会以圣徒征战并且得胜。那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宰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这一个创世以来，也就是这一个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之前，就有一个羔羊的生命册，这个是被宰杀羔羊生命册上的人。如果我们看英文，他也说 The book of life belonging to the lamb that was slain from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这一个羔羊 was 是被宰杀，是从这一个世界创造之前就被宰杀。所以这一个被宰杀的羔羊是谁？主耶稣。主耶稣。那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没有创造之前就有被宰杀的羔羊？也就是在属灵的世界里，当我们的意志完完全全降服在主的意志里，跟他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完完全全结合在一起，神要做的我们也说阿们要做的，我们一定要做的，就不可能改变，那么他就是永远永远永远。主说我永远爱你，就永远永远爱你，永远爱你，过去现在未来，也就是因着 我们完完全全的圣化，我们讲圣化的心思、情感、信心，全部都跟它结合在一起，就进入了一个属灵的国度，一个永恒的时代里。而在那个永远永恒的里面，因为耶稣基督的旨意是跟父的旨意完全一样，是在父的旨意命定中间，他要来到这世上完成父的旨意。他也祈祷说，三愿祈祷，父啊，若是可能，就让这杯离开我吧，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愿，而是你的旨意成行。所以他一句话讲到下一句话，这一个他的分辨就已经搞定了。那么我们也不要摇摆摇摆摇摆，像悠悠一样摇摆摇摆摇摆一生，最后搞错了。如果你现在不能够肯定，那时候压力会让你偏向那个方向，选择受要你拜的偶像，选择撒旦要你做的事。而我们真的跟他结合在一起，那么就已经是在天国里有我们的位置，有我们的永恒的位置。耶稣基督他是超越时空的，是完全超越时空的，在这世界没有之前，那么这些一切的救恩，这为救他创造的世界人的罪，就已经在神的旨意里，而且按照他完完全全的顺服就已经成就了。我们还要求神帮助我们更多的理解，那么这是圣经所说的，是创世以前就被宰杀，那么世界里面的所有的致命的人跟这一个致命的出名世界的神的羔羊，谁是第一个？主耶稣，主耶稣是第一个。那么主也是第一个，在这世上整个他的致命的过程是最详细的启示，也就是四部福音都记载着，众圣徒都有很多的体会，新约的圣徒们有体会。保罗说，主亲自告诉我最后晚餐不要这样纪念他。那么也有旧约的使徒但以理，他们看到了新约的这一些真实，也都看到了耶稣基督这一个完完全全救赎。他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人跟神会恢复，是不是有一个救赎，有一个致命。那那个致命就是有罪的该死，却是一个没有罪的死了，不该死的死了，让该死的却不死的这件事情。若没有血，就没有恢复，没有洁净，因为生命在血内，只有血可以救赎。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流宝血的除免世罪的神的羔羊。那他是第一个，他也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也就是主所做的我们都要做，我们都要做。如果我们真的要跟随主，那是不是说我要天天背着十字架？那是祭坛，就是让我们的旧生命死于旧人，活于基督，也就是我愿意为了主的旨意而让我自己死，就会获得生命。我愿意抓住我的生命，要我的生命活着，我就会有损失，就会死。这是洗者约翰跌倒的那一个己，也是很多我们问题的这己。而这一个坚韧也是己，都回到这一个。而这己里面有一个思想的纯正，整个思想纯正。我们是这样的被命定，如果是这样的被命定是致命者，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这是主给我们的榜样，也是波提卡给我们的榜样，也是众圣徒给我们的榜样。那么我们愿意，我们的整个思想是更新的，是更新的。所以其实这些讯息是对于所有的基督徒都重要，可不可以说对所有的人类都重要？是的，就是所有的人类要回到神的和好里面，就跟这有关系，是靠着第一个这一个致命的主耶稣。那么我们在他内也参与了他给我们的一份。有的时候他让斯蒂芬这样的死，却让一个堕落的保罗能够完完全全悔改，能够成为他重用的仆人。那么斯蒂芬死的 冤不冤，其实有价值，在神的旨意里面都是有价值的。你不会想可惜了这种想法，而是说神谢谢你，这思想被进化了，而且要持续的进化，让我们持续的打破一切错误的思想，仇敌给我们宗教的灵的捆绑，法利赛人的灵，撒杜赛人的灵都要被打破，这些宗教的灵相反基督的属灵知识 的高在都要被铲除。除了这思想要改变之外，还要 purity of heart， 要净化情感，让我们的情感完完全全的被净化，也就是让我们的心完完全全被净化。而这一个被净化的心就会对神有一个极大极大的爱，而这个爱会释放很大的能力，而这个爱会让我们体会到说，主啊，我就是爱你，如果我爱你，我就想要做你喜欢的事，是不是？你喜欢的事我要做。如果我们讨人的欢心，我们不是基督的仆人，这是保罗使徒说的。我如果只讨基督的欢心，那么我就是基督的仆人。我们如果真的要讨他的欢心，你就必须要信他，你要听他的话。你说的话我都不信，那他怎么会喜欢呢？他会忧心的。那么他要我们做的事我们都不做，怎么能说我们是爱他的人呢？约翰福音第14章，主耶稣基督说，谁爱我就要遵行我的命令，谁爱耶稣就要遵行他的命令。如果我们是被拣选的 Martyrs 致命者，你要不要遵行？这是神拣选的，是看得上你才拣选你，看得上我才拣选我，是那一个意象中主的仆人 Neville Johnson 看到的。谁愿意成为我的致命者向前去？大家都愿意，这是荣耀的主。我这里愿意有一个，大家都愿意，这荣耀的神有圆满数字的愿意的人，在天上已经很多了，那么在这世上还在产生，还在产生。那也有着我们每一天要更新我们的思想，对付我们的害怕，对付我们的死角，很多的死角，宗教的灵的话，我以为是这样，可是不是你以为，你以为到时候不是这样，而是神你的话怎么说，你的真理怎么说。我们的情感要因耶和华而喜乐，我们因他而喜乐，要爱他要喜乐，这一个让我们的情感是爱他的旨意胜过爱我们自己所想的。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我们爱了我们自己想要的，那就变成了偶像。偶像就是你心里喜欢的不是神的位置，你有一个喜欢超过了神的位置。它可以是一个东西，它也可以是一个你最爱的人，可以是你的配偶，可以是你的儿子女儿，也可以是你的父母，因为它可以让你为了爱这些受造物而拒绝了神。那么爱神就要打破这一切的偶像，打破这一切的偶像。其实侍奉的工作也可能变成偶像，那是党派的发生的原因。你可以做了很大很大，那个求人多求掌声大，那变成了偶像，所以才会有经上的话，我若求人的欢心，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所以我们要求的是神，你要我做的事不多不少，就是这样的刚刚好的完成。你说完成了就完成了，但愿我们也就真的完成了。你说停就停，你说继续就继续，让我们的情感也完完全全是因他而喜乐。就是只有在他内有圆满的喜乐，这是真的。只有在耶和华内有圆满的喜乐，他圆满的喜乐要在我们的心中再准备我们，连磨难都会喜乐。这是一个思想被净化、情感被净化的人。有一个主咒的仆人叫做 DGS Denigrates， 主用他行了好多的奇迹异事，他是成千上万的人碰到耶稣， 在他的宣讲中碰到耶稣，得到治愈，好多的奇迹。他经常被神提到天上，他到天上去，就好像我们到市区里一样，我们住在比较郊区一点，我们到市区里常常去，他就是这样常常到天上去。在他有生之年有一段时间，他有一个疾病，就是肾脏的疾病，很严重。每次祈祷主也治愈他，可是没有完全的治愈，就是好了又坏，坏了又，可是他就在这样子一种困境中，还是忠心的侍奉神。后来在美国有一个非常非常爱主、主忠心的仆人，叫做 John Austin 的那个牧师，就知道就请 DGS 到美国来就医，在他们那里最好的医院换肾。那求所有的医药费，这一个美国的牧师都帮他安排，给他最好的地方、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做了很好的手术。这手术结束之后，手术是成功，但是也不成功，就是这一个换到里面的肾，新的肾跟他的身体相抵触，就是会排斥，这个排斥就不能解决，不能解决的话，他就面临快要死了，最后的时刻。就在他快要死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显现，主耶稣基督显现给他，主耶稣就跟他说，主要来治愈他，因为在印度有好多好多成千上万的人，他们在一直祈祷说，主啊，求你让我们所敬爱的 DGS Denigrass 能够顺利的健康的回到我们的家乡，回到我们的国家来照顾我们，就日以继夜的大家这样的祈祷，大家这呼声很大，主说我听他们的祈祷，我要来治愈你。主治愈了他，他也问主，主我为什么会这样病，为什么我会这样有这个病。主说，你会患这个病的原因是你没有完全信，你会患这个病的原因就是你给仇敌留了破口。他说，主你是什么意思？他说，因为你侍奉我，很多人嫉妒你，他们伤害你，说了很多很多恶毒的话，很多很多伤害的话，伤害啊。他说，你把这些话，你宽恕他们没错，你就一直想这些话，你一直在想这些话，就是昼与夜默思上主诫命的是有福的，昼与夜默思别人伤害你的这些攻击的这些事，一直这样，那么你一直在想这些事，就给撒旦留了一个破口，所以撒旦就从这个破口就把这个病嫁给你。他是完全悔改。主又说，我在你痛苦受迫害伤害的时候，我讲了，我做了这么多这么多的好的事情，你想的却少，你却想那个多。他是悔改，所以我们的心要完完全全也要得到全部的净化。我们翻到腓立伯人书第四章第八节，腓立伯人书第四章第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说的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所以我们要思念这一些好的，思念神的作为，思念这一切，就不给撒旦留有余地。另外一个是净化我们的信心， Purity of faith， 这个信心必须要被净化。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就是我们的信心在火中被净化，就比极纯的黄金更可令人爱恋。所以我们的信心也要在火中。但以理先知书里面讲到的三个行人，他们真的被丢到火中，所以我们的信心也要经过火的炼净。其实幕后的这个火的炼净，也是出于神在准备我们、装备我们，让我们成为他充满他荣耀的心腹，充满他荣耀的得胜者。这是神愿意给我们的这一切美好的丰富。主耶稣 他爱我们，他喜欢帮助我们，主做了很多很多神奇美好的事。那么主愿意我们日以夜想他的话，想他的作为，带着感恩的心来爱他，全心的爱他，让我们的思想、情感、信心都被精炼、被净化，准备好我们的生命。你是不是一个殉道者？主说了算。可是如果你是的话，主也要准备你准备好。其实从某一个部分我们都是，直到主再来，我们有每一天要死于旧人，活于基督的这个需要，这个进化，这个需要。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还有很多很多你借着你的仆人所赐下的光，因为时间，因为我的有限，我只能够把我能说的，我能做的，在你的爱中，也带着你的爱，向着你爱的人所传讲的。谢谢你给我们这两次的机会，谢谢你帮助我们有耳的听吧，听圣灵向众教会、向众信徒所说的话。这些讯息不单单是给一两百个在殉道者聚会中参与的人，而是要给更多所有信你的基督徒们。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有时不能够去到你指定的地方，但是你用你的方式帮助我们知道。求你祝福我们所听到的，就在我们的心中变成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你的光。主耶稣，谢谢你，你光照我们，赐给我们分辨的灵，让我们能够辨别什么是来自你的，我们都要，好使我们能够准备好我们自己，为你所用，荣耀你的名，不是来自你的我们都不要。主耶稣，求你亲自圣化我们整个的心思念虑，好使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是成全的事，什么是悦乐你的事，什么是来自你的事。好的我们都要常常思念，坏的我们都要弃绝，我们不给仇敌留有余地。是的，主耶稣，你的爱在我们中是这样的真实，我们要思念着你的爱在我们中把我们结合在一起。你要保守我们，你要在我们中兴起你所拣选的致命的圣徒，你所拣选的，你乘着云彩再来的圣民、移民 Remnant。 主耶稣，谢谢你，这是你在这一个世代你特别盼望着两个族群的人，活到你再来的圣徒们，以及在你指定的时刻成为你的殉道圣徒，而都要在云彩中来迎接你。那致命的圣徒是先从死者中复活，被提到云彩中，我们众圣徒都要在云彩中跟你天上的圣徒在一起。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兴起了你的众致命的圣徒，谢谢你也派遣了你的致命圣徒也来到了这次聚会中，在最后祈祷的时候天开了，你的恩典从天上降到我们中，我们众人都领受了你满满的恩惠，而且你的恩惠还会给更多的人，给一切渴慕遵行你诫命的人。谢谢你也打发你天上的众圣徒都来到我们中间，你致命的圣徒也常在我们的身边，要来帮助我们，要来协同我们一起完成你的命定。主耶稣，谢谢你，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也愿你祝福这些尊贵可贵的信息，在信你的人的心中有很好的准备，因为时候到了，事情发生了，我们就能认出你已经告诉我们，你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时刻已经到了，全世界都进入试验磨难的时刻到了。主耶稣，但是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有你，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爱内活，在你的爱内活出你的爱，传播你的爱，为你的爱作证，听命至死。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们。阿
们。